人生有时就跟香菜一样，什么都没做也会被讨厌，一成不变往往比善变更来得讨厌。人生就跟手机一样，无时无刻要充电，睡到中午起床的好处就是可以省下早餐钱。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潮生活。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菲儿，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开心，请到了一位很有分量的特别来宾。
是的，
那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啊，我们非常开心今天邀请到呢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程和科学部首席科学家，同时呢也是高级研究员蒋洪涛博士。蒋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对，蒋老师好。
哎，那蒋老师有老师就有学生，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呢还有一位小来宾，
对，
我们也介绍一下哈，他今年只有17岁，目前呢是就读高中的高中生，他的名字呢叫陈瑞轩，欢迎瑞轩。
欢迎轩轩。
欢迎你，欢迎你。
我叫陈瑞轩，是 Arcadia 高中的12年级的学生，我是从10年级开始在蒋老师的指导下做研究的。我是在9年级的暑假学了物理，对物理很感兴趣。虽然那年我上的是网课，但是我的物理老师他对物理特别特别有热情，所以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对物理那么有热情。然后我现在觉得好像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物理来解释。
高中生，那跟这位我们说科学家高级研究员，你们现在在合作做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我想知道，那今天轩轩来到我们的节目，他一定是跟蒋老师那在这个学术方面
是的
肯定有合作，或者说他在弄什么东西，我特别的好奇高中生能帮助你什么东西呢。
好，那个他呢是在帮助我呢去分析那个系外行星。系外行星什么意思呢？20年之前我们所了解的这个行星那都是太阳系的行星，离太阳比较近的比如说是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那都是有岩石表面而且没有很厚大气。再往外的话呢有那个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那就有非常厚的那个大气。特别有意思的时候，这些行星呢它们围绕太阳公转的方向都是一样的，而且都在一个轨道平面，而且它们自转的方向也是一样，也是在一个自转的轨道平面。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就是说是就给大家一个提示，在太阳系怎么形成的，有太阳系起源假说，这星云坍缩在缓慢旋转就形成的。但是呢这个美国宇航局在10几年前之后先发射了一个望远镜叫开普勒望远镜，然后呢5年之前又有个新的望远镜叫 TESS 望远镜，这两个望远镜合在一起目前已经发现了超过5000颗的系外行星。系外行星呢是太阳系以外其他恒星周围的行星。
那是不在一个平面的那种吗？
不是，这个是这个系外行星什么意思呢？恒星就是太阳，那它非常非常遥远的太阳，它们就恒星系统就是遥远的太阳系统。那么呢就出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那么这些行星它们是跟太阳系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现在初步发现哈，有好多好多情况跟太阳系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是离这个恒星特别近的，有像木星一样的那个 Hot Jupiter。哎，这种，所以说呢，我现在那个搞的这个方向之一呢，就是给这个系外行星分类，有哪些系外行星系统跟太阳系一样，比如说是一类，哪些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第五类。那么呢，从1、2、3、4、5。OK， 但是这个行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呢我招了一帮学生，他是我的一个学生。他来了之后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他先把恒星给分类，跟我们太阳一样的恒星主序星放在一类，完全不一样的红巨星放在一类，他专门研究这个红巨星。他就发现了，哇，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你发现什么现象？你可以自己介绍一下。
为什么他可以发现，我没发现？
就是跟太阳这个恒星不一样的那一堆星，
其实就说老年恒星，就说再过10亿年，我们太阳呢会逐渐膨胀，因为它的核反应逐渐深入到内部之后呢，太阳就会膨胀变成红巨星，那个时候地球也会被吃掉。 OK， 就说那个，就说那时候人类如果想继续居住的话呢，必须得移民到木星啊、土星的卫星上去。
不是说移民到一个新的，就是太阳还像太阳一样的，还
当然
新的那个系统上去。
就说要有本事的话呢，你也可以这么做。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这个本事。这些行星围绕红巨星运转的，就是假设11年之后太阳变成红巨星以后，它的行星怎么分布的？那时候刚才我说，什么水星啊、金星、地球都被吃掉了，那么呢，就剩外行星还存在。这个同学呢，他就帮我算一下，这些外行星是不是还处在宜居带？宜居带什么意思呢？离太阳并不是太远，离太阳也不是太近，所以说呢，有液态水的存在。你要太近的话，那就水都蒸发了；
对，
太远的话，水都结冰了。只有在宜居带的行星才适合生命居住。他在帮我干这件事，他确实找到了在宜居带的某些行星围绕红巨星旋转的，确实是在宜居带的。也就是未来我们太阳变成红巨星之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住在这个木星和土星的周围的卫星上？也就是说，但是我们太阳并没有变成红巨星，那么先研究这些系外行星的这些红巨星周围有没有处于这种情况呢？他发现确实是有的。
哦，那他具体发现的过程他要做什么呢？要算还是要去观察？
Okay，
还是要去做？
说到我们有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的话呢，我说了有5000多个系外行星，还有呢大概1000个左右的那个恒星系统，然后呢就说你把这数据下载下来，你要分析这些行星系统的离这个恒星的距离、它的质量、它的半径，而且那等等的，而且你还把恒星分类，哪些恒星是跟太阳一样的，哪些恒星是跟太阳不一样的。这太阳是 G 类恒星，就 ABCDEFG， 然后呢比太阳更热的，比如说 O 啊、OBAFOK， 然后是 G 是太阳神经，然后是 KM 是比太阳还要冷的，它要做这些详细分类。分类之后呢，然后再看这些遥远的太阳周围的行星是怎么分类的。
哦，
哎，是这个，比如说它是不是在宜居带呀？还是不在宜居带等等的。
这个意义我觉得应该不是说这一两年是能看到的，但对于人类的未来，这个意义非常的大。
是的，
一直在探索。那萱萱，你愿意告诉我们，那你具体做了一些什么吗？
我的研究内容是系外行星，也就是太阳系以外的行星。现在太阳内部的氢元素越来越少，到了50亿年以后，太阳内部的氢就用完了，它外壳里的氢会开始燃烧，它的温度会降低，但是体积不断的膨胀，表面积也会变大，所以它发出的热量反而会越来越多。地球这里也会越来 越热，逐渐的不适合与人类生存。太阳系里面住离太阳更远的地方反而可能会适合人类生存。所以我跟蒋老师研究的时候找到了宜居带里面的行星，但是我们找到的行星都是在比较年轻红巨星，这些行星距离红巨星比较近，然后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找到在更老的红巨星周围的行星。
宜居带的行星是不是？对，是的。刚才我说的这个5000多个恒星，大概有200多颗是红巨星，把这些红巨星先给挑出来，
对，
然后呢看看他们周围这些行星的分布，是这个距离有多远，看看是不是在宜居带。他发现哈，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个红巨星，确实有些行星是处于宜居带的。
对，
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太阳变成红巨星的一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意义呢，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木星和土星周围也会是宜居带的情况。如果是我们太阳变成红巨星之后，唯一能够住人的地方大概就是木星和土星周围的卫星。这些卫星的话呢，就是月球，就是那个就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梦。就是因为这个木星土星本身不能住人，因为他们大气层特别特别厚。压力特别大，但是呢他们的卫星是可以住人的。你看，虽说我们美国宇航局马上要发射一个探测器，是探测这个木星周围那个有一个卫星叫 Europa， OK， 就是说 Europa's mission 就是为了探测这个上面是不是适合居住啊，化学元素多少啊，这个表面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生命啊，
那蒋老师，这个有存在竞争吗？
就说是那个，如果是说到在月球表面着陆，在火星表面着陆的话呢，中国现在也想这么干。OK， 想怎么干，但是呢，如果是木星、卫星，好像全世界我们只有我们实验室能够做这件事情，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其他当然其他国家，你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在努力哈、
哦。哎，对对，太阳之所以发光，是因为这个氢元素合成氦元素，就是热核反应。
嗯，
目前这个热核反应呢，都是基本上在太阳表面。
对
，OK， 但是呢，这它太阳的表面氢元素完全用光了之后哈，它热核反应它会逐渐往里走，它的热核反应会逐渐深入到恒星内部，而且呢，它是这个氢变成氦，氦变成碳，碳变成氧，氧变成铁，这个呢，也就是说它热核反应呢不仅往内部深，而且它的反应速度会越来越剧烈。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把这个太阳这个外层给推出来，推出来之后的太阳的体积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大，一直大到把地球都给吞没，这就是太阳。变成红巨星，意义呢并不完全是为我们将来做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想发现外星生命，
竟然不是
你看外星生命的话呢，如果要是在红巨星周围发现外星生命，这个外星生命肯定非常古老。
嗯，
对，
想想看，你看我们还要再等10亿年，
对，
我们才能做这步，如果真有的话呢，非常古老，这也是其中的意义。
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那蒋老师，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这个名字又是大学，好像又是这个在 NASA 下面也是有任务的。这个我们好像做了这么久邻居哈，我们电台就其实在这个加州理工学院旁边。
我记得有些地方介绍蒋老师是叫 JPL，
对，
就是我们都知道 JPL 就在我们附近嘛，
对
吧？
对
对
对。
那么他跟这个什么加州理工大学这个喷气实验室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你在里面是一个
是
什么样子？
这个加州理工学院呢，最早是这个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呢，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室。
哦，他们
它成立于大概在1936年，那时候呢，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实验室，就是一个地方。这个荒无人烟。一批这个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他们那时候是骑着自行车 ，OK， 就跑到那块试验火箭发射，
就到一个荒无人烟的一块地方，
因为那个离城市比较远啊，什么都没有。他们那个老板叫 Van Karman， OK， 而且 Van Karman 非常支持这帮学生，然后呢，后来呢，搞了一笔经费，这个经费呢是美国军队 US Army 提供的。这个有什么意义的话呢？你就是一方面你是发射火箭升到太空，还一个的话呢，飞机起飞的时候你可以给它助推，那么在很短的那个跑道就可以起飞。你比如说，那么这个对
航空母舰上面的，对，
哎，非常那个是不是有用？但是呢，那时候美国在世界上并不是搞这个喷气推进最先进的国家。OK， 苏联那时候也在搞 ，OK，而且搞得最好的是那个德国，在二战结束之前，德国已经有 V2 火箭弹，而且这 V2 火箭弹能够在德国本土发射，飞到伦敦去轰炸伦敦。那时候 ，OK， 好在那时候二战很快就结束了，所以说那时候呢，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呢，就说是把这个 V2 导弹这个Von Braun。Dr. Van Braun 是这个团队的这个头，不仅把 Van Braun 给请到这个加州理工学院，而且他的团队也请到加州理工学院，所以说那时候加州理工学院就搞到了这个 V2 这个火箭这个技术，后来就搞得越来越好。后来到了50年代之后呢，这个除了搞这个火箭弹之后呢，就发射卫星。那时候苏联在57年10月份发射了第一个卫星，发射第一个卫星，那时候美国显然是很落后的，那么美国想很快就赶，那么在发射卫星之后的不久呢，就美国东海岸，就是美国宇航局的前身那个海军实验室，他们发射卫星，很可惜这个卫星没有成功，这个火箭升空不久就炸掉了。那时候加州理工学院自告奋勇说我们来干，就在58年1月份的时候，1月31号，美国第一颗卫星由加州理工学院发射成功。OK， 就这个实验室。 所以那时候美国宇航局一看，哇，这个实验室厉害呀，
很牛啊，
这得牛啊，
就要收下来。
对对，所以说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加入美国宇航局吧。
哦，
但这个是我们加州理工学院呢，加州理工学院是私立大学呀，这是我的实验室，你不能租。啊，就说你
不能
要学历可以租
啊、哦，
所以说呢，实际上这个意义是这样的：加州理工学院是房东，这个美国宇航局租这个实验室，它是房客，就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儿、
哦。
所以说是 NASA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OK， 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后面一定要加上加州
理
工
学
院。当时美国宇航局的这个计划呢，就说是不仅要发射卫星，而且呢要宇航员上天，因为在美国宇航局这个成立以后不久，1961年美国苏联宇航员就上天了，就美国很紧张。那时候呢，但是那时候的经费呢是在那个 Texas 的休斯顿有一个宇航中心。OK， 这钱都放到那坎儿，然后当时加州理工学院一看，哟，这个是休斯顿在干这个载人航天，那么我们干别的不载人航天
啊、
OK， 所以说这个不载人航天的话呢，他说他来干。不仅如此，加州理工学院的探测器在1961年就飞过月球去。飞到月球去照相，当然了，第一个探测器并没有成功，丢了。第二个探测器在月球表面坠毁，他并不说坠毁，他说我击中月球。OK， 然后后面慢慢的，然后呢，在很快，在1962年、1963年、1964年，加州理工学院的探测器就飞过水星，飞过金星，然后又飞过这个火星去拍照，就是这个当时非常牛。
所以在1960年的时候，等于说他就已经到火星、金星上去拍照了，
真正的
太
遥遥领先了。
对，
反正你有人研究那个载人的，我就不研究载人，他人家还不这个资金不冲突。
那这个是 NASA 给你们去区分的，是一种协商之后的平衡吗？
这个不是，这个是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那个主任叫威廉·皮克林，他说我们加州理工学院要成为太阳系探测，这个是拓荒者。OK， 我们要领先，我们要干这个，这是他的决定。
Okay，
所以说你看这个实验室主任他有多么
是有抱负、
有远见。他实际上呢并不是这个是啊，这个美国宇航局跟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航天部完全不一样的。美国宇航局包括所有实验室它都是bottom up， 它不是 top down， 并不是上面说哎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不是的，是实验室的科学家他们想干什么，然后他们提出方案，然后呢去到美国宇航局去申报。然后美国宇航局干嘛呢，他们是哦去到国会去要钱，要到钱之后
呢，
申报主要是为了要钱，
是吧？
哦，
所以说呢，那时候加州理工学院呢，在1966年，就是1969年，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但是这个登陆器，加州理工学院研制了。1966年，这个登陆器就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来这个显示，哎，这个技术是干活的，而且呢，在1976年。就说是火星探测器在火星表面叫 Viking Lander， OK， 在火星表面1976年就着陆了，
着陆，
对对对，所以说是这个非常非常领先的，世界各地没有一个实验室能干这个事情。
蒋老师是既是首席科学家也是高级研究员，首席科学家好像是不太干活的，然后高级研究员应该是很辛苦的那种，你
是
怎么能够他们两个有区别吗？
他是这样的，这个首席科学家呢一般他是一个他是管理一个大项目。OK， 你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卫星项目啊什么的，这个高级研究员呢，他实际上是你的这个 ranking。
所以这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中国的那个导弹的元勋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他是不是就是从这个实验室出去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哇，那这个实验室真的很厉害。
他是加州理工学院拿的博士，而且他是最早这个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这个名称是钱先生提出来的。
既然遇到了科学家嘛，那应该科学家会相信是有外星人吗？
哦，是这样的哈，这个呢哈，从科学角度来讲，你不能说相信不相信，科学角度来，你要是要有证据
啊，是不是发现了外星人，
okay。
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啊，对，就说是可以这么说，从科学角度来讲，
不敢说，
还没有发现外星人，那意思什么呢？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外星人已经存在，所以说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的话，这个概率现在是50%50%，也可能我们这个宇宙当中，除了我们这个地外生命之外的话呢，在银河系的其他角落还有像我们地球一样的行星上面有生命 ，OK， 或者是有智慧生命，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也有一种可能的话，没准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就是唯一的。 我们这个银河系甚至我们这个宇宙没有其他的吧，这种呢是55%时间在。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在这个美国宇航局不是曾经有一个叫宇宙金唱片的那个行动，金唱片的行动是随着这个美国太空总署它当年这个旅行者一号还有二号探测器在1977年发射到太空两张金质的唱片。
是，
那这个唱片其实发上去目的就是有一点像我刚才的问题嘛，就希望有一个人类文明
回音
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它是能够给我们展示有生命的存在，起码能够传递出去的。那这个金唱片现在其实还有一直
在
持续吗？
刚才呢就说到这个，实际上这个发射这个金唱片哈，就说是你从表面上来看，是搭载人类的信息，将来遥远的将来某一天被外星人截获会跟我们联络。
嗯，
但是呢，当时那个制作金唱片的那个科学家呢，这个本意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本意呢是这样，那个说在70年代的时候呢，你看看这个天下大乱 ，OK， 这个是越战还没结束。OK， 中国的话呢，文化大革命正在搞得轰轰烈烈，
嗯，
而且呢，这个苏联和美国正在扩军备战，不仅扩军备战，他们就是好几千枚核电头可以把人类毁灭好几次，就说是这个是人性啊，就是给人造成一种非常危险。那么这个制造金唱片的话，当时我第一次知道这事，当时我在那个中国北京的一个远郊区，我是从美国之音上那个听到的，我就记得这个当时美国之音那个播音员说了一句话，这个金唱片的这个发起者那个卡尔塞根说哈，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The reason we do that is we have a positive passion to the future. 你想想看，我们跟外星人联络，告诉外星人我们是银河系角落的一个文明，那么我们告诉他们什么呢？你告诉他我们是文明友好有爱心，还是告诉他们我们是杀来杀去打来打去的？是哈，
好像两个都有啊，
文明啊
也就是说是让地球人深思。实际上在宇宙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无论你住在什么地方，无论什么肤色，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兄弟姐妹，但是我们杀来杀去，
对，
说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有个教育意义
啊，就好像拔高了一点，
哎，对拔高了，
然后就让你看你的地球人，对吧？
对，是的。
但这个金唱片到现在目前为止有回音吗？
这个旅行者一号和二号呢，我们实验室仍然有人，就每隔一个月我们还送一个指令，再回收他一个信息，但是呢还没有完全飞出太阳系，刚刚飞出太阳系。那个是这个金唱片哈，这个金唱片是77年的那个77年，之所以唱片，因为77年还没有互联网，还没有什么那个那 floppy disk 什么都没有，这个金唱片就是一个唱片，非常老的技术，上面呢大概有27首音乐 ，OK， 然后118张照片，用这个照片来反映地球各方面的文明，那个什么那个家庭啊、社会啊、科技啊、文化等等的，而且呢有55个问候语，这个金唱片。那个封面的话它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的话你怎么打开这个金唱片，怎么就说现在是假设这个外星文明跟我们一样，它是高级文明，
它会打开，
对，它才能打开这个。但是呢就说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项目要更新这个金唱片，所以说我们团队正在做的话是更新的金唱片呢，我们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假设这个外星文明呢是古老文明，就像我们古希腊或者春秋战国时期等等，他们并没有电子技术，那么呢我们这个是要给他们做一个画卷，这个画卷1000幅图像 OK， 这个图像的话呢用这个图像来反映人类文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家庭结构等等等等的山川湖泊，OK， 就是来介绍这个。还有一个版本的话呢是一个那个 disk， 这个 disk 大概有200个 TB， 就把所有这些照片都存在这个里面，不仅如此还有电影，这个电影放给他们看，这个是我们团队现在正在做的，叫 Message in the Bottle。
哇，这就有点像漂流瓶。
漂流瓶，这个宇宙我们银河系有400 billion， 你看一个 billion 是10亿啊，百亿、千亿、万亿、4万亿个这个恒星。 你想想看，这就像一个大海洋一样的，而且我们可观测的宇宙当中有多少像银河系像这个星系呢 ？Two trillion， 一个 trillion 是1000个 billion， 你想想看，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哪个恒星上它有这个文明，
对，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漂流瓶送出去之后，无论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它会存在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在漂流。
有一点那种，我觉得是一个充满希望跟好奇心的行动，
对，是，
对，而且是其实有无数的这种幻想啊，或者可能都在那里。
这个的话呢，我们是有三个目的。就是说是就 objective，
嗯，
刚才我说的话呢是第一个目的，就是说是希望有一天被外星人读到截获，
嗯，
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就是通讯，就是说是 communication， 还有一个目的的话呢是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一个遗产，我们呢跟那个国会图书馆呢正在就是说是做一个 contract， 就是做一个 deal， 也说我们的漂流城做成了之后呢，在国会图书馆的地下室存1000年，然后1000年之后我们孙子的孙子孙子的孙子孙子的孙子的儿子女儿打开，哎呦，老祖宗留了一个信，留了一个信息，老祖宗是谁？我们是老祖宗。
对，
你说那时候我们的文明是什么样的，我们给他留个信，也就说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时间上，我们把漂流瓶远远的送出去。第三个目的可能是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通过这个行动这个事情来教育全世界的青少年也好人也好，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代表地球人，我们都是一家人，用不着互相仇恨互相杀来杀去，如果要是地球毁灭了，我们所有人都毁灭了。
但我可以问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这个项目花钱吗？
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还没有拿到经费，等于说是一个群众性的一个项目，就是说就拿到很少的一点钱，
嗯，
也就是说是作为我们一个研究项目。
那其实需要很多钱吗？
Okay， 但是我跟你说哈，如果是将来有一个宇宙飞船，来这个搭载这个，需要的钱大概是1-2个 billion， 就美国宇航局最贵的、最贵的那个比如说刚才我说到那个就是 Kuiper Mission， 还有这个就是 Mars Sample， 就是火星，这个计划大概是5个 billion。就是这个实际上的话呢，你说是钱多，实际上是钱是很少的，因为什么呢？美国宇航局每年的经费大概是23-25个 billion。
那可不可以，比如你跟美国宇航局也合作，他们每次发火箭的时候，就顺便让他们带几个瓶子上去，而且你们会以什么方式投出去、
但是这些火箭，一般这个火箭它飞不出太阳系，是，
它在近地轨道是吧？
近地轨道，你只要是脱离地球的引力影响，你逐渐飞出太阳系的话，你比如说你可以利用引力弹弓就慢慢好，这个是比较省钱的方法。如果你这个火箭一直在推，一直在推，那你这当然花钱巨大了。对，
那你们会怎么来选择在这个瓶子里的一些东西，就放什么样的照片材料呢？
这个的话呢，就是说目前呢，就是说是我们正在那个写的一篇文章哈，也就是说是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照片，比如刚才我说1000张那个照片，用一组照片反映人类的家庭结构、然后反映社会结构，反映它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你照片，就是我们经济结构，比如说物物交换，这个是需要学者需要专家来那个研究怎么反映这个事情那么人类的情感，人类的爱心那个什么恐惧都可以用图像来表示。
会有一些比如说它反正都在上面了对吧？
对，是的。
那为什么也不就顺便也去探测一下？
这个是探测，是这样的哈，这个探测的话呢，如果是像现在刚才我说的旅行者号飞船，他们还跟我们有联络，但是假设几万年过去了，这个是联络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他探测到一个什么，那么他这个即使光速飞行也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没准上百年上千年我们才能收到。这个探测的话呢，在太阳系周围飞出去之前，当然了这个飞船可以给这个九大行星给太阳系本身拍照收集信息录音，但这个的话呢大概可以持续上百年，可以说上百年之后那就是他自己的了。
宇宙漂流瓶是要保存我们现在的人类的文化，向宇宙的其他生命传播我们的信息，告诉他们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地点、我们的生活时间，要靠我们在银河系、太阳系里面的位置。时间也是通过现在银河系中不同恒星的相对位置来决定的。这个计划还可以让人类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的未来。 在蒋老师的研究里面，人类的灭亡有不同的原因，比如战争、疫情和气候变化。这次疫情才结束，世界上又有新的战争出现，而且这些年恶劣的气候也经常出现。
这个是我们科学家经常讨论的问题。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外星人到底存在不存在？根据我们现在对物理学的这个理解，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的化学、生物学都正确的话呢，应该在银河系的各个角落也会出现像我们这样的生命。如果是这么多恒星，他们处在宜居带，是温度、气候都合适，生命不出现，好像是一件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从科学上。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但是呢，话说回来，为什么外星人，你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外星人已经跟我们联络过，或者外星人已经来访问过我们呢？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你首先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人很聪明，科技非常发达，但是我们现在的技术还不可能飞到恒星，飞到外恒星。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比邻星 4.3 光年，根据我们现在请全球之力飞到这个比邻星，那要好几万年，这个是目前不太可能的。但是呢，没准再过两三百年，物理学又发展了，还有比爱因斯坦更聪明的，我们发现哦，通过什么虫洞可以飞过去等等的。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霍金博士临终之前就质疑我们能不能，人类社会能不能再存活这么长时间。他认为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最多还有1000年，没准只有200年就要灭亡。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刚才他说气候变化、疫情什么，这个气候变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你看那个二氧化碳那个增加速度，它是加速度再增加。现在可能没事，100年之后可能就非常危险。原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你看这次这个 COVID， 它的死亡率大概不到1%，但历史上曾经有那种天花或者黑死病，死亡率非常非常高。好在那时候没有那个 air trouble， 就是它是 localized 的。这个人从几千年到现在，人的这个行为并没有改变多少，都是杀来杀去要征服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1000多年前人类打仗拿着大刀长矛，死不了多少人。但是科技一发展之后，你看现在这个核战争、核武器，它这个杀伤力是巨大的，那对人类是毁灭性的。这个呢，最主要是这个人类目前的这个人类这个行为呢，导致我们正在走向灭亡。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看去年前不久，你看那个北朝鲜，它有一个这个阅兵式，中国大陆10月1号也会有阅兵式，俄国5月份那也有那个阅兵式。你看这个阅兵式的时候哈，那些这个士兵扛着这个钢枪，正步走过广场。卡车拉着核弹头正步走广场，你看那些民众，他们觉得哎呦多么自豪啊，多么骄傲啊！但是这种自豪骄傲的心态是非常愚蠢的。他们看的武器并不是打猎的，他们看到那些武器，大规模杀人武器是杀人类、杀人的。但是他们看杀人武器的时候感到非常自豪。那么在从外星人角度来看，这地球人是非常愚蠢的。在这种行为情况下，我们地球人是存活不了很长时间的，总有一天你要毁灭。
对，我还曾经看到过一个预言，就是说我们有第三次还有第四次世界大战会，然后在第四次的时候大概是4-5年的时候，然后大家会拳打起来，然后是外星生物一个叫小灰人的来拯救了整个地球。
这个的话是必须得地球人要存活下去，并不是存活几百年，存活上万年、上百万年。如果我们能这么做，总有一天照我们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飞向恒星。那么没有外星人来访问我们，就说明一件非常危可怕的事情。外星人所有的生命没准就像地球一样，他们不会存活到很久，存活到科学技术足够发达他们来访问我们。这就是说明什么？宇宙当中好像存在一个大过滤器，这个大过滤器会把文明给筛选掉，把生命给筛选掉。所以说你面对宇宙一片寂静，并没有人来访问我们，我们现在也不可能飞到恒星，所以说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一个命运。那么怎么突破这个命运？孩子们
就要寻找
孩子们。所以说为什么教育孩子这么重要呢？我们是互相杀来杀去走向灭亡的， 还是我们克服这个困难，越过大过滤去，有一天我们能够飞向恒星。
那我又想起了奥本海默这部的电影，其实我们就觉得人类文明的发展呢，它就是一把双面刃。
双面刃，是的。
但是呢，蒋老师他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培育下一代，而且像这个蒋老师做的这个行业有点像造梦的行业，有梦就最美。
对，
当然你不知道那个梦什么时候会实现，或者说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实现，
是，
但是它能够把它传递下去，就跟环保组织啊，就跟很多什么世界和平组织，
是的，
做的事情他的目的是一样的。
对，就是他自己觉得我们这一代没有完成的梦让下一代延续下，让他们产生兴趣，
或者说现在人类留下的一些我们说是恶劣的行为或是不良的行为，其实我们是需要下一代一代一代去改变。那所以这个也是蒋老师你为什么是希望能够去带学生，对吧？像轩轩高中生，
是的，
高中生你也带，那高中生究竟能够为，比如就具体来说吧，他真的能够帮到你们什么吗？
像我们实验室还有包括加州理工学院 各个大学，每年夏天呢都有实习学生，但是实习学生是不包括 高中生的，实习学生一般都是本科生啊，或者研究生，还有博士后。OK， 这个是来夏天，就是我们有科研项目，他们来参与实习。但是呢，就是我们不主动去招这个高中生，但是呢，我们如果有聪明的高中生，我们也接受。就是说，我们这个实习，我们是不负责教育学生的，学生教育是在各个大学、各个中学他们的事儿。我们是提供一个战场，你要是有本事，你到这来练，再练练兵。所以说是我们是通过这个实习项目呢来发现人才。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你看像这个像以利这样这么聪明的学生，哎，他确实能够做数据分析，能够画图，哎，你来试试。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他，我们就发现一个人才。这个呢，如果要是比如说我这儿要有活干不完，我想找人干，我一般都会找研究生或者是本科生，我不会去找高中生。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呢，高中生的话呢，哎，就说是高中生的愿意自愿来这个干，我是通过这个我是发现人才。
那我可以具体问问，比如说那数学应该要特别好，对吧？还是说有什么比较能够参考的标准？
是不一定。你进大学之后，你学好多数学，什么微积分呐、什么那个数理方程啊，什么等等的。但是搞科研我不需要，我只需要加减乘除就可以了。但是我有一点，你要会数据分析，你要会计算机语言，因为这个计算机它不懂微积分，计算机它就是加减乘除。之所以当时牛顿他发明这个微积分的话呢，因为是计算量它要减少。就是你不能一段一段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算所有微积分，计算机不怕，它计算机都算了，我就一段一段算。这个是一定要是数学好，这是误解，但是你逻辑需要好，而且你要会这个计算机语言。
如果对于像小朋友的培养，它会有帮助吗？
说到小孩子培养哈，就刚才你说的问题，为什么高中生也能干哈？
对。
好些人说你要想搞科研的话呢，你要中学毕业，然后大学本科毕业，还有研究生毕业，再搞博士后才能搞科研。非也。你在学校里是干嘛？是在学校里是学知识，你学的所有的知识都是旧的知识，你考试也好，做作业也好，做的每一道题答案都知道。但是搞科研不一样，你面临要解决的问题教授也不知道，他要知道的不用搞了。所以说你在科学的前沿，学生和教授完全一样的，一堆数据下来到底什么规律不知道，教授也不知道，你一定不知道，咱们一起来干。我这儿有一堆数据，我这儿有一个课题，一个问题，答案不知道，你要足够聪明，足够有本事，你来解决，你来提供一个方案。这个高中生有时候他的想法非常好，如果我要是请一个博士后来，他经过这么多年的 training， 他的脑子这个模式已经一定了。但是高中生不一样，他可以异想天开，
特别开放性。
哎，对，是的，他这个建议往往是非常好的，跟这个传统理念还是不一样的。
对，相当于高中生可能在遇到蒋老师时候，他是一张白纸，然后他等于说在白纸上，他可以任他去画、去写。
陈同学呢，他的特点是什么？因为我还有其他中学生，
对，
但其他中学生我把数据给他们之后呢，他们一般没有做出什么东西来，他就画出一些图。这个他能够做出来的，哎，这个图做出来非常不错，而且有规律，他能给我找出规律，找出规律之后，我跟他一起一讨论，这样的话东西就出来。
看来还得会画图，会画点画。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计算机这个能力还是需要的。就是说到那个发表那篇文章上面，所有图都是你做的，对吧？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也谢谢蒋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也还有轩轩，谢谢两位，
谢谢。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